弟兄姊妹们，新年好。今年是路德改教第500年，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路德他站在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会议的里面，在 Diet of Worm 里面坚持他的信仰。这个坚持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9亿跟真教的信徒，在整个24亿的基督徒里面，看见神在这个事情上的带领和祝福。今年另外的一个祝福是，今年有53个主日，每7年有一次，有53个主日，所以今年大家可以多聚会一次。时间是神给我们真正的新年礼物。人认为他自己可以掌握一切的东西，可是最基本最珍贵的拥有就是时间，这个不在他的掌握的里面。人接受这个礼物，人在这个恩典的中间也有一定这个赐这个恩典这个礼物的主的一个心意。到底我们在今年的里面应当怎么行？今天是教会执事的安立典礼，这个信息主要一方面是给执事们，教会中间新执事们所给的，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思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要服侍他的人。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经文很短的，在放在上面。我将到大马色，写这个段经文的人，不是写这个讲这句话的人，是讲到保罗。时间大概是在西元33年到36年之间，这个时候这个保罗差不多是30岁的样子，一个30岁的年轻人，他是加马列的学生。他往大马色这个地方去，大马色到现在这个城还在，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是240公里左右，开车的话只要4个多钟头，不过当时走路也相当一段时间。大马色是一个在当时有许多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有许多的基督徒就到了大马色。所以保罗拿了教会祭司长的文书要去那里逮捕这些基督徒，因为保罗认为基督说他自己是神，基督徒来敬拜基督这样事情是背道的事情，所以他要把这些人都要逼迫他们，逮捕他们，要来刑罚他们，甚至于把他们处死。所以保罗是一个热心服侍神，他深知神的律例，但是他还不认识基督。在他去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这个地方，现在新的名字或者新的地方，不是新的地方，新的名字是大马士革。在这个路上呢，忽然有光照着他，大光。保罗也许他对于圣经的熟悉，知道光的代表是神自己。当大光照耀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中间也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神用他的脸光来光照人，光是神的一个代表，真理的一个代表。耶稣说我来到世上乃是光，叫一切信我的不在黑暗里。当这个大光照到保罗的时候，保罗开始问了第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当他说主啊你是谁的时候，他有一点知道这个光后面所代表的是什么。这个声音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在当时，现在的南美也是一样，是一个还算普通的名字，所以这里面他加了一个 形容词在里面是拉撒勒人耶稣，就是我们一般提到主耶稣。也是这个保罗听到这句话之后，他的回答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主，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也难免回想到自己在主你所赐给我们这个重要的时间的礼物的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讨你的喜悦。主啊，我当做什么呢？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但知道你是天地的主，你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人有机会问神一个问题，如果神向你显现说，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你要问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呢，在90年代 Gallup 这个 poll 啊，这个盖勒普的这个研究中心呢，就到处去调查，就说人要问神的话，到底人要问什么问题？你们要问神一个问题，你们要问什么样的问题？今年我会发财吗？你要问什么样的问题？根据他们的统计，第一个大家想知道的是，将来会有世界和平吗？刚刚大段长老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也提到，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将来我们会有世界和平吗？第二个，我怎么样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呢？人都知道自己不够好，人只知道说他该做的事常常不去做，他不该做的事又常常会去做，他知道什么是好，但是他做不出来，我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呢？第三个，我的将来如何？我和我的家将来如何？要神替他算一下命。第四个，将来所有的疾病都能治好吗？很多人都有毛病，都希望说我能够治好。其实人真正医自己的是自己的身体，很难，就医药很难真正医治人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疾病都能够被医治了呢？也反映现在社会的真实的情形。第五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呢？这些问题都是不错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有一点点，他们就是想知道这个事，神向他显现，他问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圣经中间其实都有答案，并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神其实已经启示我们到底他们想知道的事在将来是什么样子。问问题，你们会问问题吗？中国人不大会问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必须先问对了问题。所以你没有问题呢，你不知道是活在那干嘛。所以他说，你一定要先问的问题，问对了问题，你这一生才有个努力的方向。问对了问题，伏尔泰呢，他说，当用一个人所问的问题，而不是他的答案，来断定他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的品质不在他知道多少，而是在于他问什么问题，他想知道什么。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在我自己接受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审核我的人，他们只对我问什么问题有兴趣，对我知道什么一点兴趣都没有。口试的时候都是要问我知道什么了，我一旦表明我知道这个事情，也嘴巴一笑开始讲，还没讲两句，他们就说 OK John, we know you know, 不要再讲了。他一定要讲到说我现在不知道了，他没有兴趣了。现在要看我问他们什么问题，来想办法找到他们所问我所不知道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问问题在物理科学界是如此，其实在人生中间也不是如此，也是这样子吗？我说中国人不大会问问题，特别是说从台湾来的人，他们的学科其实学得很好，也很努力，知道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个不代表他们真正 有知识。我一次在北京的清华大学给了一个一个演讲，那个演讲是关乎用中指在围乳胶的表面上的波的一种散射的问题，是一个 technical 的问题。给了这个 talk 之后，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到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给同样的一个 talk。我发现在北京的学生会问问题，台湾的不会问。他们在那里目瞪口呆，就是生怕自己问错问题，好像害羞一样，好像丢了面子一样。他们不好像不是在这里学习的一样。人活在世界上面也有许多问题需要问，到底什么是一些基本的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呢？所以爱因斯坦说，在这种僵硬正规教育的制度的下面，我们的教育制度是有点点僵硬，在那个时候在德国的教育制度也是如此。他说在僵硬正规的教育制度下还能够有好奇心，还会问问题，这真是一个奇迹。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大可能的事，所以爱因斯坦他的学业成绩相当的坏。人应当会问问题，你们有些什么问题？我有一次问我自己的孙子，这是老大的老二，那么是一个10岁的女孩子，问说如果你能够问上帝一个问题，你要问他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还没有受过僵硬正规教育的人，他在身边，他就听我讲之后，他说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要问神说，你说这句话是用什么语文说的？我一想说这个问题倒是相当不错，神用中文的问吗？神用英文问吗？神用希伯来问吗？神的话是什么话呢？是一种语文吗？这是一个问题。还小的孩子呢会问，他的哥哥大他3岁，已经不大会问了。我就问他哥哥说，你有什么你要问神一个问题，你要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要知道派就3.1416这个圆周率的最后一位数字是什么。这个我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一个没有最后一个数字的，它是一个无穷的级数，无穷的一个 series。 我们都知道说它没有最后一个数，他说我们怎么知道没有最后一个数目？所以我要问他说最后一个数是什么，他想知道说派是什么东西。问题已经问得不大好了，他的妹妹问得比较好。我们在神面前有问题吗？主啊，我当做什么？当耶稣向保罗显现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纳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保罗接下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一个人在创造天地的主的面前唯一可以问的问题，别的问题，我将来是什么样子，这些都不是问题。真正人可以问的问题是在这一位创造主的面前，生命的主人的面前，问一个关乎他在我们被他所创造的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他不是要问一个结果，他是要问一样东西，他的责任。他这个问题问的时候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就知道说这个问题它的答案不是一个选择题。人常常问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所问的东西，我们所要求的东西是一种选择性的。神啊，你要我去这个公司上班呢，还是去那个公司上班呢？主啊，就请你这两个中间选一个。我要嫁给这个人呢，还嫁给那个人呢？一样，这里有两个人，你告诉我哪一个？选择题。我们已经决定好我们要的是什么，只是要神带领我们一下，就是祝福一下就是了。这不是一个人在创造主的面前所当问的问题，当有的态度。这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是他看到自己的责任，让神在他所有的可能的里面回答保罗说他该做什么事情。这个问题问了之后，保罗就应该安静了，他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讲了。因为美国人说 The ball is in God's court. 主啊，我当做什么？现在听主讲话了。不像我们的祷告，一祷告出来，我们的话很多，主还没有讲，我们已经阿门了。主啊，这样，主啊，主啊，主啊，这样，主啊，主啊，主啊，怎么阿门？感谢主就走掉了。让主有机会告诉我们他要讲什么。保罗这个问题有许多特点在里面。主啊，我当做什么？他要的不是一个信息，因为他要做什么？他是要去大马色去做基督徒，对不对？他没有问说，主啊，我要不要，我该不该去大马色去做基督徒啊？不是这类的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吗？让神把他自己在我们生命中间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耶稣也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照着我们的心意请神来带领我们，然而主的心意说，你既然称呼我是你的主，你为什么不照着我的话去行呢？也许我们不敢，也许我们还没有这个习惯。主的回答是什么？主的回答也很特别，他没有回答说你该做什么，这是我们想说主应该有的回答。但是主的回答说，你是谁？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这是大光照着他啊，显把主把自己启示给啊给保罗，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做执事 Euperetes 这个字是一个服侍人的一种角色，这个字翻成是一种奴仆的角色，这个字有时候翻成执事啊。这个字同时呢，它真实的意思是在一个战船的里面，在下面划桨的那种人。有些奴隶被铁链锁在船的下面，他们的职责就是划桨，他们就是船的引擎，然后有个人打鼓，打一鼓，打一打，他就划一划的那种可怜的人。他绑在船的下面，因为没有人要在那里的，绑在船的下面，船了沉的话他就沉下去，如果船打赢打胜仗了的话他上不来的。别人说，哦，我们很能干，他是说在下面是这种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执事。我要叫你做执事，做见证。见证这也是一个名词，是见证人的意思。 Matus 见证人，这个字也可以翻成寻道者，不过一般情形翻译应该是见证人。我要你做的不是什么事，我所给你的是一个职责，我所给你的你是什么样的人。问题是你是谁了？保罗说，我派你的是这个角色，做执事，做见证。你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证明出来，发明出来，让别人看见。这跟光照着他是呼应的一句话，大光照着他，他要神，神要保罗要把神在他身上跟他所经历的事情能够见证出来，让别人能够看见。神其实给了保罗极大的空间，怎么样做是保罗的事情，要做什么神告诉他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我们常常所要知道的事情是要做什么，忘记说我们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神的答案呢，是一个渐进性的答案。你既然是执事，是见证，执事的事情是一天一天一天的事情，见证人的事情是随着神的带领，随着神的启示，一步一步一步的事情。所以神的带领，神的交代是渐进性的，一步一步的跟随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神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有了我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继续神把自己启示给这一位遵行他的话的人，神带领我们把他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一步，神把下一步要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再跟随一步，神把下一步是什么再告诉我们。 神并没有要告诉我们说整个我们将来要是如何把整个的蓝图都给我们看见，神不欠我们这个东西，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在信心的里面一步一步去跟随他。既然称呼他是主，我们在受洗的时候都称呼他是主，不是吗？这是我们要你们受洗的时候的一个信心上的宣告，基督耶稣是主。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你生命的主，你照做他的意思做，不然你不能真正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基督是你的主。保罗他在一个问题的里面，我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回答的中间，立刻看见他在这位神面前的责任是什么，他到底是谁。主啊，你在做什么？这是我的问题。有一次我去加州的路上，那是一段在我生命中间非常惨淡的一段时间，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受到许多的挫折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在神面前服侍主，努力服侍主，怎么遭遇这种挫折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挫折里面，车子又抛锚，又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公路上面，车子坏掉。我只是想说这个主的带领怎么变成这样子。我就在那个地方问主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在做什么？我是其实是爬在一个石头上面，大石头上面问这个问题。我说主啊，你到底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我说你让我受这么多的这种羞辱跟苦，我说你今天不讲我就不下来，赖皮了。主怜悯啊，我说你不讲我就不下来。哎，他早真是跟我心讲话了。他怎么讲？他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 I know what I'm doing。 难道这个对你还不够吗？意思就是说，我就听懂了，意思就是说神要做什么事情还要来跟我商量一下，请教我一下好不好吗？主啊，你在做什么？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主是一个直接发言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也知道说他是掌权的那一位。在我那个的祷告的里面，主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是我个人灵性复兴中间相当重要的一层，就知道说神是全然可靠的神。我们不见得是在我们了解的里面我们跟随，是我们跟随的里面了解。我们必须在一步一步的跟随中间看见神的恩典是什么。因为我们信主，我们的主权就已经转移了。这里我很快的 remind 大家一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是耶稣的话，犯了罪就是罪的奴仆，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所以当神买赎我们，当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因为我们现在是神的奴仆。既然是神的奴仆，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必须问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主啊，保罗所问的问题，你要我当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所要我们做什么呢？他是一步一步渐进性的带领。若有人服侍我，耶稣说，就当跟从我。这是一个一步一步的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信主是一念之间，我要接受主。保罗在那个大光之下一念之间改过来，他要跟随耶稣，但是跟随是一生之久。保罗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问题问了之后要跟随30几年，最后为主寻道。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你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就当跟从我。怎么跟从呢？怎么跟从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路加说，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跟从主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若有人要跟从我，这个要是下定决心的意思，背起是一个过去式，讲到说这个事情你已经在做，一直 到现在还做的一样事。舍己是跟随主最开始也最基本的一个认识，要跟随主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来跟随主，这不是，他就不是你的主。跟随主必须没有再不再有你自己，他是主，你跟随他。人不会做这个事情，人不大会做这个事情。舍己，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三次不认，这个不认这个字就是这里舍己这个字。不认是什么意思？这个耶稣跟我没关系。舍己就是这个意思，我跟我这个人没关系，不干我的事，不相干。舍己。那么自己怎么跟自己不相干了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神的时候需要知道的两事情。我们跟随主是为主，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他的旨意，不是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是要成全我们在神面前的大志，我们的心意，我们要为神做些什么事情。 Dawkins， Richard Dawkins， 这个是一个现代的生物学家，他是不相信神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Selfish Gene， 这种翻译成为自私的基因，讲到说生命的一种自然这种趋势，这种生命会为自己的好处把别人挤开，想办法能够一直 propagate， 把自己能够一直传下去，一直传下去，把自己的人也是如此，把自己的 idea， 把我们自己把别人挤开，我把自己 insert 在各种地方的里面，这种自私的倾向是好像内建在人的里面。然而在这里说，除非我们会舍己，我们就无法跟随主。已经告诉我们说，其实在这里面服侍是跟我们没关系的事情。 It's not about you， 不是你要得着什么，不是你要成全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时代是只管自己的一个时代，这算70年代之后。那么有个人叫做 Tom Wolf， 他所分析中间得到的一个答案叫做 Me Generation， 叫做 Gen Me， Me 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些什么特质呢？包括什么事情都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的好处。在1970年代73年，一本书出来卖了好几百万本，叫做 Looking Out for Number One，先为自己着想，或者说只为自己着想，好多人买去看，想办法怎么样能够更多为自己着想。这个人他写另外一本畅销书叫做 Winning Through Intimidation， 我怎么样能够恐吓别人能够得胜，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怎么样在人生战场里面能够得上风。 Looking out for number one，因为他说如果你不为你自己着想，谁为你自己着想？为你着想，你必须为自己争取你的利益。这个影响一个 generation， 到现在我们还是这样讲。到2009年出的书叫做自恋瘟疫 The Narcissism Epidemic， 中文翻成自恋时代，这位吴伟江所翻译的书其实翻译得很好。像现在什么plastic surgery 啦，这些就各种各种人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还有一些就是很多奇观呢，有些人为了让别人能够说他看中他，他去雇了一些人跟他后面照相 paparazzi 东照西照，是他自己雇来的，所以他走向等一看有人照我的相，人家干这种事情为什么呢？他要让别人能够就说他这种自恋，自己爱自己到了一个地步，已经跟真理好像都已经分开没有关系。这是这个时代的信心。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要讲说要舍己跟随耶稣，这句话有谁要听？但是除非人舍己，基督不是他的主。一个人要认识时间的主人，因为人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本事，时间是神给你的这个恩典，人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有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怎么样过这个日子呢？怎么样舍己？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啊，要服侍主就要跟随主，要跟随主就要舍己。那要怎么舍己呢？那么第一，人不会舍己，人都为自己想，什么都为自己想。 I'm number one， I'm number one， 这种思想的改变，现在我不 number one 了，我现在不这样想了，这个叫做悔改。我们说你悔改信耶稣，悔改是什么意思？不是我该死， 当然该死是另外一回事。悔改，说我从前这样想，现在那样想，这种思想的转变，这个字的意思是叫悔改。悔改是这个意思，你信了耶稣想法跟从前一样，你没悔改。信耶稣之前，你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喜欢，现在还喜欢这个喜欢喜欢这个，同样的东西没有。信主之前你希望这个，信主说还是希望这个，这都是有悔改的问题。悔改是不你的整个的世界观的基本的世界观改变了，不再选择为自己而活，选择认识基督耶稣。一个人愿意真是预备他的生命，让神能够在他生命中间做事，将生命中间的一些高傲高山削平，让生命中的一些自卑或者山洼填满，高高低低的要变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变为平原，预备耶和华荣光的显现。这是人他需要预备自己的生命，让神能够让他自己把他自己能够削平，让神能够在他生命中间工作。舍己起于悔改，舍己的意思就是放弃一个人自己的权利。什么是我的权利？ My rights， 在这个现在这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很讲究这个。你晓得什么都是你的权利，中间很大的问题。你得做你该得的东西，你不会高兴，本来就该得的嘛。你上班，老板说你一个月薪水5万块，你拿了5万块，这本来就5万块太多了，5000块，拿了5000块，那么说看到说你要啊高兴，其实没什么高兴，什么不高兴，这就是你该得的事情嘛，是你的权利。舍己是放弃自己的权利，像保罗他讲到自己生命中，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娶信主的姐妹为妻，信主的姐妹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激发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领薪水的问题。那唯独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这是这两个人是一方面自己亲手做工养活自己又服侍教会的人，他难道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权柄啊？不在外面工作的吗？他放弃这些是为什么？为了要跟随主，为了要能够让神的心意成全在他身上。每个人神怎么样带领，这是神在的安排，但是我们除非把自己在神的面前舍了我们自己，我们很难真实能够让神的心意成全在我们里面，而不是我们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是我们舍己终极的一个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所讲的是天地的主他所做的事情，他在我们中间所设立的一个终极的榜样在这里。舍己也是代表放弃计划，保罗也是讲他本来要走，要去一个地方，要去写，你们大概看不见没关系，他要去亚细亚去传道，耶稣的灵不许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他就放弃换一个地方。神的带领里面常常要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计划，这是舍己中间的部分。舍己是放弃自己的荣耀，是更难了啊！你的光荣你的荣耀。保罗他说我比本国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是亚玛利的学生，年轻的时候他又聪明又能干，他的这个出身也好，他说我为我的祖宗遗传更加热心，是这样的一个人。然而神派他去做见证，做执事，做那种没有人看重的哈奴隶，在船底下划桨的那种副手。保罗一句话他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杂仔。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我们在服侍凡事说我做工努力可以，但是你不要来羞辱我，我做事情来服侍你，你不要这样给我这个眼色看。污秽，废物的意思。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有。其实我们中间有宣教士拿了 Rutgers 的 PhD 然后去女工中间传福音，这种没有什么知识的女工中间的福音传福音，放弃自己的计划，放弃自己的荣耀。一个人如果他什么事情讲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荣耀神呢？所以在圣经中间记载，施洗 约翰所说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新意是说，主耶稣基督的工作要发旺、兴旺、发光，让别人看见，兴盛起来。我必衰微，衰微就是他越来越不被注重，越来越低下、低贬、居下位的意思。我必衰微。神是人所不能进的大光，一个人真正在神的边上服侍主，就是在这个大光的边上，你是看不大见这个人的。你要照一张相，那个人的背后是太阳，你怎么照那个人都看不见的，对不对？一样，人家看见你了就有问题了，可能是光在另外的一边。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个服侍人他该有的心态。值得这样做吗？值得这样做吗？圣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生命就是时间啊，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耶稣说，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值得吗？值得吗？在1626年，在曼哈顿的一个荷兰的一个总督驻美的一个，那个时候不叫美国，住在美洲的这个总督呢，他拿了相当于24块钱，当时60块荷兰币，在19世纪所换算的时候，知道说相当于美金24块钱，把今天曼哈顿买下来了，就相当于现在1000块钱，把整个曼哈顿买下来了。曼哈顿现在差不多值地，差不多就值2亿美元，他24块钱买了。哈哈，你说这个印第安人真笨呐、啊，哪里干这种事？你不要说他笨，他当时在这些人，马哈顿是不是他都不知道，他居然能够从这些人手上拿了值24块钱的东西，他也很高兴啊。他何必看那么远呢？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呢？就看你对你所拥有的看法是什么，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说，哎呀，这个太久以前，马哈顿管他谁去买这个东西？意思就是说，现在干这种事情的人，印第安人卖，把一个朋友很将来很值钱的样子，很有价值的样子，现在轻轻易易的就不要了，就换了，就卖了。你晓得谁在做这种事啊？把在将来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现在24块钱，行了，卖给你了。这种事情干的人多了。阿拉斯加在1867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个人很坏，他把这个我们这个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几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地抢去的，就是这个亚历山大二世。这个亚历山大二世呢，他跟英国人打仗，那怕英国人呢从加拿大去抢他这个阿拉斯加，他就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这办法好不好？其实蛮聪明的嘛。他卖了多少钱呢？700，相当于现在720万美元。买了多少地呢？17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呢差不多4毛5分钱一亩地，现在相当4毛5分钱一亩地。不过他买了很多地了，就拿了很多钱，花得来花不来啊。现在俄国人到现在还在那里头痛，说现在阿拉斯加卖给美国，这是笨啊。他当时没有这个眼光看到将来有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这种将来有价钱、有价值的东西，常常被现在我们的利益就换掉了。现在720万美元，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钱了，720万美元，这还不卖，卖了。这就是一个愚笨的交易。我们在世上，我们拿我们的时间同样跟世界在做交易。你的时间换哪里去了？神把时间给你，是他给你的礼物，你怎么用这个时间？美国人说 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有些人 time 很贵的。你要不要把暂时去换取这个？你不要把暂时的好处换取永恒的好处，把卑贱的去换取就是不要 用卑贱去换取荣耀，不要以有限的换取无限的。我所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常常不了解神给我们这个时间的礼物的尊贵的宝贵，我们生命的宝贵，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简简单单24块钱就卖了。怎么样能够好好用这个时间呢？让把时间给时间给你的主，告诉你说你该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如果今年现在今年刚刚开始，为今年如果你有什么样新年励志的话，先不要决定你要做什么，看看神要你做什么，花点时间来问问他。如果你只知道现在有什么好处去得的话，圣经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因为神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了你，你也知道是什么好的东西，主也能够施恩给你带领你，你不要。所以你不但现今的事情拿不到，因为现今本来就拿不到，永恒也拿不到，两者都是比众人更为可怜。不要做这样的笨人。我们服侍主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恩典，我们服侍主是因为我们已经得了恩典。恩典不是我们可以赚得的，只要你可以用你的生命去换的东西都不够值钱。真正神给我们是我们不能换到的东西，因为这是无价的东西。只有在跟随他的里面，神把这些给了属于他的人，给了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谁决定我们得做什么。世界上的人佩服恩赐，哎呀唱歌唱得好啊，有恩典啊，有恩赐啊，有才能啊。神看的是我们的忠心，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恩赐能力是他给的。我们不要以我们的能力说我这是服侍主服侍的好，不是这个。神那个本来就是神给的，神要我们的是在他的面前能够忠心的服侍他。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服侍来换取恩典，我们服侍主是因为主已经施恩给我们。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主的带领，一步步的带领，所以服侍主是非常快乐的事情。这是回答说神用什么话讲有光就有了光的那个孩子。那个啥比较小一点的时候，他出去钓鱼，老大的老二他钓了一条不小的鱼，看见没有？这个鱼呢要拿回家去妈妈煮来吃，他功劳很大，他钓了一条鱼拿回来大家可以吃。 OK， 我们想想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这个鱼竿哪里来呢？爸爸妈爸爸给的。那个鱼竿上的这个鱼饵是谁决定用什么鱼饵呢？爸爸放的。在什么地方钓鱼呢？爸爸决定的。这什么时候钓鱼呢？爸爸决定的。怎么去那个地方？爸爸带他去的。其实是爸爸帮他做的事，对不对？钓了鱼之后功劳是他的。这我的鱼，妈妈你看我的鱼，我问大家说我的鱼你看照张相，这个手指头指的是鱼不是他、啊、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不是有点像这个小女孩子啊。神带领我们，其实他在我们服侍的里面为我们安排我们整个服侍的可能性跟所需要的，我们服侍他才能经历这种喜乐。教会中有许多这种需要，今天我们来这里聚会，地上很多的血，现在呢昨天晚上很多的血扫干净了，这是要人去扫的，你有没有在里面去扫？如果你在里面扫，就经历一部分这种服侍的喜乐和荣耀。鼓励你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不是只是来做事，只是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其实是给大家的，一步一步的跟随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刚刚读过这段圣经，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神带我们显现他，显示他自己给我们，在我们一步一步跟随的中间，什么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时间是神无上的礼物，我们在时间中间应该为这个礼物好好的感恩。 人生在时间的舞台上面，严格的说来，只有一个观众，就是赐时间的主，创造万物的神。神说，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耶稣所讲的话。若有人要服侍我，你的生命变得极有价值。人每一天神只给我们一次，每一年只给我们一次，有没有明天，有没有明年，不在乎我们，但是现在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在神给我们的今天里面好好的用这个今天，怎么样用才不至于说是换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还有20秒祷告。主，我们感恩，求主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个人，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能够愿意更多知道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带领和心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能够在你的面前算得数，算得了数。谢谢主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意念，带领我们今年每个人的脚步，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多人的祝福，也个人在你面前更多的蒙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